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。啊，主啊，你的救恩值得我们反复的思想，值得我们反复的诉说。啊，主啊，我们要天天向人诉说你奇妙的作为。求神你今天就在我们中间，将你奇妙的作为，透过你自己的话语，再一次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更多的、更深的来认识你。也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、还没有信靠的人，能够将心转向你，能够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在我们中国年这个特别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从神而来要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仰望你，求神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，让我们用心听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就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，明白神你自己的话，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耶稣的权柄。说起权柄，大家并不陌生了。你要么是在人的权下，要么就是你拥有一定的权利，有人在你的权下。那过去很多人可能都很向往、很追求这个权利。不，最近呢，那个反腐行动比较给力啊，所以一些人可能对权力敬而远之，甚至有人说，在中国当官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。贪污腐败其实是对权力的滥用。同样的，很多的人对属灵的权柄也缺乏正确的认识，也会发生对属灵权柄的滥用。我先让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，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或者你想一想，你知道你所信的耶稣是蛮有权柄的主吗？还是你觉得耶稣都很软弱，没什么能力？要不然你看我们基督徒今天为什么都软弱无力，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影响力似的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每次背主导文，最后就说到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那就变成自欺欺人了。你每次都这样说，但是你不觉得耶稣是有什么权柄的？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为什么我们要去呢？因为耶稣在这这样说了一句话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主耶稣基督也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门徒，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。如果没有主耶稣所赐的权柄，教会怎么可能靠人的力量完成大使命呢？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，耶稣是蛮有权柄的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应该来信靠耶稣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一章21到34节，其实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整个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过，马可福音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一个字叫 Issues， 希腊文的，中文就是立即，英文叫 immediately， 那就是不停的出现，不停的出现。那其实你看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也是，就是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下来。耶稣先讲道，讲道的时候赶鬼，赶鬼以后又治病，治病以后又去治病。那你看，就仿佛就是耶稣在传道、赶鬼、治病。但是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仔细读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个特点。就是耶稣是带着权柄的，他讲道是带着权柄在讲道，他用权柄斥责污鬼，他用权柄医治疾病。说通过这些事情呢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。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 啊，这很重要的几个字啊。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耶稣讲到教训人的时候是有权柄的，那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有权柄讲道？那我觉得这有几个方面。首先，耶稣知道他所教训的是什么，他对自己所教训的很有把握。叫你去教书，如果你连你自己要教的东西都不明白，都没有把握，那你怎么可能很有权柄的去教训人呢？第二点，耶稣所教训的都是真理，都是正确的，所以他的教训带着权柄。真理要求人服从，他都是直接发出真理，宣告真理。那听的人呢，你自己做选择，自己做回应，你可以拒绝，你也可以服从。但是你拒绝，你服从了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耶稣很多的教导，很多的话，他是在人看了非常武断的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得我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。那这人看了觉得很霸道似的。那唐中荣牧师说，这不是霸道，这是真道。他就直接宣告真道，宣告真理。真理就是要求人服从，甚至他让你自己做选择，但是他告诉你那个结果是什么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，他就是真理取了肉身来到世上，那所以他教导就是带着权柄的。所以耶稣的讲道里面很少用如果的，他都是肯定句式，那让你听到呢，仿佛你是被压的，那你只有你两个反应，一个就是你顺服，第二个可能你就完全的拒绝。但是他也告诉你，你拒绝和顺服那结果。第三点呢，耶稣教导人有权柄，是因为他言行一致，他所教训的他都能够在他的行为上行动出来，没有人可以在他的教训上拿他的把柄。那圣经记得有一次，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派人去抓耶稣，那没想到被派去抓耶稣的那些人呢，后面空手回来。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抓来呢？那些参与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那样说话的。那这个主耶稣带着权柄教训人，那些参与要去抓他的人，听他讲道的人呢，不敢下手抓他。那我曾经听过，在希特勒那个时代，有人去教会里面听道，就是那些麻醉分子，就是想抓那些牧师，找那些牧师的把柄的。那也要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，那些政府人员他们也进去听道，就是想抓那些牧师，找那些牧师的把柄的。但没想到那些牧师带着权柄教训人，传讲真理，结果那些纳税分子、那些便衣分子，他们也信耶稣了，他们也顺服了真道。那今天你来教会听到，或者你常来每个星期你来教会听到，我不知道你觉得我讲到有没有权柄，你对我所讲的在乎吗？还是你觉得听听就像听新闻一样，或者是你去电影院去听演唱会一样，看看好不好玩？求主赦免我，我很难用严厉的话对你们讲话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照着神给我的本分，我照着圣经传扬耶稣，我照着圣经传神的道，我所讲的话是有权柄的，将来我所讲的道可能会成为审判你的根据。所以我希望你认真的听，你要知道我所讲的对还是不对， 我跟他问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你所信的是不是神的道。如果我讲错了，那将来我要在神面前交账。但是我是讲的对的，你听的，你顺服的，就不是顺服我，你乃是顺服神的道。那当那天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来了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他在那里大声喊叫。我相信那一天聚会的程序一定受到了影响。那个被鬼附在大声的喊，是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那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过年呢，有很多忌讳的，其中有两样，就是不能说死，也不能说鬼。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，小孩子早上起来初一之晚你不能说死的，也不能说鬼。那因为农村人呢都认为那个不迷信，他们认为那个很迷信不吉利，其实也表明那个时候人普遍的怕死怕鬼啊。我小时候也是很怕的，那后来慢慢长大读书了，就结束了无神论的思想，就觉得没鬼都是人装的。那当时在后面去美国读书，开始读圣经，甚至后面信耶稣以后，就发现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赶鬼的故事。那我就知道原来真的有鬼，鬼不是人装的，鬼可以附在人的身上。但现在我不怕鬼了，因为我认识了耶稣，耶稣有权柄胜过魔鬼。马可福音第一章25-27节，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无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啊，他用权柄吩咐无鬼，连无鬼也听从了他。那大家在农村长大或者出生，你对农村有点了解的话，过年的时候其实都是封建迷信非常盛行的时候，拜鬼交鬼的事很多。那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，对信仰有时候都太理性了。我一直想试图说服一些无神论者，就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。但是当我到农村去的时候，我每一年短宣都有几天的时间一个人在农村走，小时候长大的那些地方，哎，每一个村都有他们的庙，到处都有拜鬼的地方，那感觉就大不一样。因为对那些人来说，他不是有神还是没神这个问题，他们的问题是哪一位神才是真的，哪一位神才是大的。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神了，你要让他信耶稣，你要证明耶稣比他们的神都大，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。他们所拜的不过是偶像，偶像背后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魔鬼。马可用了一个字来描写这个鬼啊，马可称他为污鬼，就是污秽的鬼，不圣洁不洁净的鬼。那这个字呢，他不单单说那些被鬼附的人衣服很脏，好久没洗澡，身上很臭。不过有的时候很多教鬼的人拜鬼也是这样的，你看到一跳大神的你就知道。但是这不是这个字的意思，它是指一从道德层面的意思，有的就不干净的事情，不道德的事情，男女关系上不清洁的，贪财是常常有的。所以圣经上说拜偶像就与贪婪的罪相等。其实你仔细的去考察，你去想想，拜偶像后面都有贪心的。那圣经更是把拜偶像比作属灵的淫乱。当然这个污秽污鬼这个字呢，它最终指向的是魔鬼，是指那个被鬼附人背后的邪灵，而不是说那个人本身。因为那个人他只不过是被魔鬼操纵，被魔鬼控制的一个人。神的灵是圣灵，耶稣的灵是圣洁的灵，那魔鬼是与神为敌的，是跟神相反的， 所以魔鬼的灵呢，就是邪灵，是污秽的灵。这就是圣经为什么禁止人交鬼的原因，不让你去跟那些有鬼的事情交往。那可能有人问，真的有鬼附身这样的事吗？我凭着圣经告诉你，就真的。其实我自己也见过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。不，我再凭着圣经警告你，不要交鬼啊！你不要觉得好玩。一切与魔鬼有关的东西，我们都应该远离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你怎样才不会被鬼附？因为既然魔鬼是污秽的，那么你不要被鬼附呢，你就应该保持清洁，保持圣洁，不要有污秽的心思，不要有不清洁的行为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会跟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就会有可乘之机。其实这就是人常常说我们心中有鬼的意思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心中有鬼，那你就需要耶稣，你需要耶稣把你心中的鬼给赶出去。耶稣赶鬼，不像你所看过或者你听说过的那些跳大神的人了，又唱又跳又闹的。耶稣赶鬼很简单，干净利落，一句话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去吧。因为耶稣是有权柄的，那些鬼都在他的权下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污鬼认识耶稣的原因。这读圣经有时候很奇怪的，对，那些鬼一见了耶稣，他马上就喊着，就是他，我认识你是谁。很可惜，很多人都不认识耶稣，连包括当时看到耶稣长大前，他们都不认识耶稣。他们认为耶稣最多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是那些污鬼却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那些魔鬼污鬼一见耶稣，他们就知道他们的尽头到了。耶稣不会让他们继续辖制人，耶稣要来释放那些被鬼附的人。所以看到耶稣有两个权柄了，耶稣的教训有权柄，耶稣用权柄赶鬼。耶稣在地上的侍奉都是很忙碌的，他刚从会堂出来，就和门徒进了西门彼得的家。那个时候彼得的岳母正在害热病躺在床上，那有人就来告诉耶稣，耶稣走过去就拉着西门岳母的手扶他起来。那没想到西门的岳母就完全好了，那个烧就退了，热就退了，而且就开始忙碌张罗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。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的另一个层面，就是耶稣治病的权柄。神把权柄能力给耶稣，他就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。这上个星期我得流感了，发烧，在床上躺了两天。那当时我就想了这个故事，我心中就求耶稣医治我，我说使我身上的这个烧能够退去。那你可能说发烧就吃药了，感染了你就要吃抗生素，你祷告耶稣有什么用啊？这事耶稣管不了。我告诉你，耶稣还真管这事的。耶稣有权柄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。我不是鼓励你生病了不要看医生，我们应该看医生，但是我们更应该求耶稣。你不要只求医生不求神。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人，西底家王的，他生了病了，他只求医生不求神，结果圣经里面一句话就是他就死了。耶稣的话，他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，医生他不能够治那个要死的人。那我们应该看医生，我们更应该求神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信心的人，你更不应该不相信耶稣能够医治病。要不然圣经所记的耶稣所行的众多医治疾病的神迹，那就变成不真实了。 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很难看到耶稣医治疾病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我们看医生的太方便了，有什么问题吃点药马上就解决了，根本就没有机会，也没有那个信心来求耶稣行的神迹给我们看。我们不是要求神迹给我们看，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生病了应该求耶稣的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反过来，在农村那些基督徒中间能够发生很多神医治疾病的神迹，因为他们看医生不方便，他没有钱去看医生，他也没有医生可以看，但是祷告求神的对他们来说倒是很方便，他们是有什么事情都祷告。那耶稣有时候也真的就听他们祷告，答应他们的呼求，就医治他们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再往下，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，记载了耶稣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人。会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，说：“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即使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那大麻风啊，按照现在的医学呢？也是不能医治的，现在也不能医治大麻风，更不用说2000多年前耶稣那个时代了。所以那一个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呢，他唯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能够遇见耶稣，耶稣能够医治大麻风。不过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呢，他对耶稣的认识值得我们思考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他来到耶稣面前，跪在耶稣面前说：“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他们又问耶稣：“耶稣啊，你能不能治我这个大麻风啊？”对他来说，耶稣能够医治大麻风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问题是，耶稣肯不肯医治他？耶稣愿不愿意怜悯我？说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不认为耶稣有这样的权柄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事情耶稣帮不了忙。那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我们对耶稣的认识，增加我们对耶稣的信心。你应该凡事带到耶稣面前，对耶稣说：“这事交在你的手中了，你若肯，求你帮助我。”而不是你要怀疑耶稣到底能不能做这件事情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没有什么事情是神做不到的，我们只需要来求神的旨意，神如果肯，这事一定能成就。那对耶稣的权柄认识最清楚的一个人呢，可能就是罗马军队中的一个白夫长。顾名思义，白夫长就是100个士兵的军官，那他下面有100个人，那这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了、啊、有这么一个白夫长。那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5到13节，那有一个白夫长有一天来找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”那耶稣就说：“那我去医治他。”没想那个白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”是这个白夫长他的确对权柄认识很清楚，什么叫有权柄，因为他是有权柄，他下面有100个人，他对这个说你往东走，那个人就在往东，他对另一个士兵说你往西，他就往西。那他也知道耶稣有更大的权柄，耶稣说这个病好就要好，所以说耶稣你不需要亲自到我家里面去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那你说我看新闻呢，春节期间很多官员下基层访问民情呢， 那他们手中也有权柄。他说一句话，一个贫穷家庭呢可能就脱贫了。他说一句话，一个村子里面可能就有一条路可以修好。那这是他们在世上有权柄。但你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是万主之主，他更有权柄。那你应该来投靠耶稣。当那个百夫长这样对耶稣讲话的时候啊，那圣经里面这样记载，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所以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让耶稣都感到很稀奇。耶稣稀奇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他本来是个百夫长，是一个外邦人，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但是他却对神有这么深的认识。相反，那些本国的子民，那些犹太人，他们本应该认识神的，他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。所以耶稣很稀奇。当然耶稣稀奇的也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。他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那耶稣就肯定这个百夫长的信心，说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是耶稣有权柄，但是这个权柄要能够发生作用，发生能力在我们身上呢，我们需要信心。耶稣有权柄传道、赶鬼、治病，我们应该来投靠耶稣。那你说怎么投靠耶稣呢？那你不能行贿，当然你不能像世上这样，对你有什么权柄找一个关系，将来可以走后门，那这个在神那里行不通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、公平的、公义的，他不收受贿赂，也不以貌取人。那你怎么来投靠耶稣呢？神向人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向人要的是信心。只要信他的人，神的权柄就向他们彰显，他的能力就能够伏庇他们。你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是大过年的，你来教会，我不希望你空空的回去，你应该信耶稣，信心满满的回去，带着耶稣的能力、耶稣的权柄回去。如果你真的有信心，耶稣的能力、权柄真的能够在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都能够彰显出来，那你可能还说，耶稣有权柄赶鬼，但是我没有被鬼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有权柄治病，但是我很健康啊，我也用不到也用不到耶稣。那么耶稣还有一种权柄，这绝对是你需要的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。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，那你讲又过了一些日子，耶稣有一天在一个地方讲道，那有很多的人聚集来听耶稣讲道，连那个门前都没有空地。正在讲道的时候呢，有人就抬了一个摊子想进来，进不来了，那他们就上了这个房顶，把这个天花板呢打了一个洞，然后把这个摊子从上面掉下去，放到耶稣的面前。刚好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那几个人千方百计的费尽心思的要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面前，就是希望耶稣能够医治这个摊子，但是没想到耶稣这一次没有医治这个摊子，他反而对那个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时候有几个人文士坐在那里的，他们心里面就在议论耶稣，他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健忘的话了， 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那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，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，或对说起来拿你的乳汁回家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你想想，对耶稣来说，一个摊子躺在地上，你叫他起来回家去，容易呢？还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容易？那在我们人看来，当然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容易，因为你说了跟没说一样的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就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说除了神以外谁能受罪呢？因为犹太人他们认识神，人犯罪是得罪神，所以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。如果你要代替神来赦免人的罪，那你就犯了亵渎神的罪，那个结局的话就是很严重的，也有可能就被打死。但是耶稣却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下面一句话，耶稣说了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耶稣除了赶鬼的权柄、治病的权柄，耶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权柄，就是有赦罪的权柄，他能够赦免人的罪。你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吗？你知道怎么让耶稣赦罪的权柄能够在你身上发挥作用呢？那你需要来信耶稣，你要向耶稣承认你的罪，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就像刚才圣韵讲的一样，仿佛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属灵四定律讲的福音的本质。但是当你真的接受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那个赦罪的权柄真的就临到你，你就能够经历那个赦罪的平安，你能够感受到神的爱，因为罪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隔绝。当你真的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抽出了，你和神之间就有了一条通道，神的爱就可以临到你的心中，你的罪就被赦免了。那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？只有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那你要来得到这样的权柄的好处，你要来投靠耶稣，就是透过信心，你要相信他。那他所有的权柄呢，都会赐给信靠他的人。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所以你现在出去传道，出去传福音了，你应该知道你是有权柄的，你不用怕的。你应该知道你传的是真理，你带着权柄传。那你不要怕，哎呀，那人信不信呢？他会不会接受了？你只要传的是对，传的是正确，那你就不需要担心别的人怎么回应。那我当然盼望耶稣如果能够把那样赶鬼治病的恩赐赐给我们，我真的曾经常常为自己祷告，希望能得到这样的恩赐。因为特别是当我回到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感觉真的很无力。那如果是神把这样的能力权柄赐给你，能够赶鬼，能够治病，能够让人来信服我们所传的福音，耶稣真的把那个权柄给了门徒了。上次我们在查尼曼书的最后一个耶稣的复活时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我不是要让你滥用这句话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哇，真的很大的权柄。作为神的仆人，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，当你去传扬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宣告一个人的罪，去还是留。但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本事。当我们按照圣经把福音讲明， 当一个人真的接受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宣告他的罪被赦免了，因为耶稣有赦罪的权柄。那时我们去的话，带着这样的权柄，事实上去传这个赦罪的福音，也是让人得自由，让他们脱离这个偶像，让他们脱离这个黑暗，甚至有时候让人也得到这个好处，让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。那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是有权柄的主。正像他说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，就盼望我们基督徒啊，你应该刚强一点。你怎么才能刚强呢？本来就有很多权柄，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用，就你的信心要刚强，用你的信心来支取耶稣的权柄。你可以使用的，你可以操练的。像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牧师，他曾经讲，像我说你生个小病，你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？当然大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流感大家都知道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但是他说你就是要在这小事上来操练信心，你就要求神来医治你，你看看神能不能医治你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操练我们的信心，都没有给神一个机会，甚至我们还怀着不信，而且这事神管不了，那这就是我们的不对。就好像那个百夫长一样，你应该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的权柄蛮有信心的。神只要说一句话，神只要愿意，没有什么事情成不了的。那我盼望每一个人，你还没有信耶稣也是，你要认识到你要来信的耶稣啊，是有权柄的，你是来投靠他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，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永远活着，而且替我们祈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能力，显明你的权柄，显明你的作为，显明你做事的原则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太小心，我们很多时候都太理性，太靠自己的想法，太凭自己的感觉。主啊，求你就愿意，求你让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来认识你，来相信你。你是蛮有能力，蛮有权柄的主。主啊，你也是蛮有怜悯，蛮有恩典的神。求神你开启我们中间每一个已经信靠耶稣的人，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加的真实，更加的兴旺，以致我们对你的权柄有更多的认识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权柄，在乎能力。神啊，就求你将你的能力，将你的权柄彰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你更有信心，更多的顺服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开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人的心，主，就像你开启那门徒的心窍一样，当我们的心被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认识到耶稣的能力，能认识到耶稣的权柄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，胜过了罪恶，就是要救我们这些人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。神啊，求你在我们中间拯救你所拣选的人，拯救你所认识的人。我们感谢你，我愿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对你有新的认识，你在我们中间有新的作为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